继续我们的这个这个比喻哈。那上次我们看到的啊，我先提一下哈，我现在基本上是针对路加福音的这个谈到耶稣的比喻。那这个四福音里面呢，比喻基本上集中在马太、马可、路加，那他们会有重叠重复的地方，但是路加很特别，路加有17个比喻。是马太跟马可没有的，马可最少了啊，最多的应该是路加，然后马太，那他马太跟路加有重叠，有重复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我有空过去，比如说像15章，我就不会再讲了，因为以前已经讲过了，已经放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一起讲过了，那个99只一只羊少一只羊的这些哈，那当然这个。有一些是他们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地方，和基本上主题是一样的话，我就不再到了路加，我就不再再提一次了哈。所以你会看到我今天是跳到17章了。好，那基本上呢，路加福音呢还有两个，还有两，我基本上还有两个，就是其他福音没有的比喻啊，耶稣在其他福音没有被记载的比喻。讲完之后，我就要回到我们的马太。马太福音是一开始我们的主线，好，因为其实这个比喻本身呢，它的开始，为什么耶稣用比喻？从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因为有一群人是外围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外围，就是说他们不是真的要来学习的，是来挑衅的，也就是那个法利赛人。所以耶稣刻意用比喻，他们本来就不想听嘛。他们本来就根本就没有真的要听啊。对于神的话语的话，很重要就是听，我们需要听，听到心里面去啊。那有心听的人一定会听到神的话，你放心，你不一定要理解很多神的话，可是你一定会听到神的话。我觉得每一天，我们如果有一个倾听的耳朵，不是要听到悦耳的，或是要听到。让我们觉得情绪很满足的，而是我愿意听到，我很想听到神的话，即使是提醒我即使是一个警惕我、警告我，或者是管我的，都会觉得很甘甜。好，你会觉得说，哎呀，神在看着我，神在管着我啊。那个，所以圣经说，神所爱他必管教啊。连那个耶稣在启示录的最后一个教会，一无是处的教会，他在敲门，敲门，他都说。主所疼爱的，他就管教啊，那个是神的那个疼爱的心。所以呢，让我们有一个这样，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心意啊，说神啊，我要听到你的话。对于神的话语，基本上它的根基就是摩西，神给他的那个十诫，在旧约的时候，西乃山所领受的十诫，从那里开始，神就设立了他的话语，然后他的话语的这个框架就在那里了。然后他给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到现在还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啊？他说你要听，你要听那个《生命记》的第6章，你要听，听到神要对你们说的话。然后听了之后呢，因为你听进去了之后呢，你就会很急切或者很有热情的要去把它行出来，不会好像这边听进去那边出去呀。那到了这个启示录也是一样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刚才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耶稣讲比喻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是来找茬的，他们是来挑衅的，他们是来想要来看热闹的。那他们不是来听进去神的话，他们当然也听到了，他们是来找耶稣做事情或讲话的毛病，因为他们对他非常嫉妒，非常嫉妒。好，那么多人，他是谁呢？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他怎么那么的狂傲呢？什么什么，他也有赦罪的权柄，他有赶鬼，然后他们最尊敬的这个天上的这个创造主，竟然他把他称为是自己的父亲，哇，他们很受不了哈。那基本上，他们受不了的原因不是他们愿意去寻求说为什么这个人，就像那个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是很心里面是很好奇。而且是很有诚意的，他特意来找他，他不是来看热闹，他马上就跟他说：“我看到你真的是从神来的。”他想说你到底是谁？不是像这种态度啊，这是尼哥底母的态度。那 当他认真的时候，耶稣就认真。耶稣就说怎么样？他说你从神来的，他没有去回应他这种好像在抬举他哈。他马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怎么样？人若不重生。当我们认真的时候，耶稣就直讲。可是当那些四周围要来找茬的、要来抓把柄的啊，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自视很高，然后认为说想要来打击耶稣的这群人呢，耶稣刻意的用这个比喻，因为是要让人怎样听不清楚。有时候偶尔他们也听得很清楚。后来你们记得吗？有一个地方。他在讲什么？讲一下，我讲什么？然后那个法利赛人说：“你在讲我们对不对？哈啊，要瞎眼有没有？上次瞎眼哈，那个你在讲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听清楚了，这个敌意就更深了。所以他有一个用意。门徒说：你为什么要讲用比喻呢？他说因为他们听不清楚啊，他们不想听嘛，看不见啊，所以会用比喻。但是他对他的门徒，基本上他的比喻是很。”它里面的含义，它会如果听不懂的，它会解释，好，所以一样的，我们今天哈，我们读经读不懂的哈，如果神认为说你很诚心，而且你真的是需要，不是知识的层面，知识我们可以去查，知识我们可以去搜索，知识我们可以去问别人，可是要听的是什么什么层面？要听的是神要针对你讲的话，那种。其实神的话也是甜言蜜语啦，就是一个很亲密的哈，也是一个很甘甜的。然后呢，有时候是有警告、有提醒、有严厉，没有错。但是就等一下，我们就看到马上17章，就马上看到一个很严重的提醒哈。但是那个话呢，心对心讲的话啊，所以呢啊，我们来到17章的时候，我们上次到第几章，谈到恩典跟审判啊，那么这个审判呢？就会带来一个终局的一个分开。我们一直在讲啊，比喻里面常讲到分开，稗子跟麦子分开啊，什么跟什么分开哈、啊。那到后来这个终结的时候，一定会有分开的时候啊。那么来到这个17章之前呢，谈到恩典，我们同样谈到审判。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不悔改，悔改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机会。然后呢，我们要同样的灭亡，就是审判了。好，所以他就最后用了一个在17章以前用的一个故事啊，大部分的人认为它不是比喻，所以我们不学这个，我们不去学这个啊，拉撒路有没有？那个讨饭的拉撒路，还有财主的名字没有出来，可是因为有拉撒路的名字，所以我们一般是认为说它不是比喻。好，它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耶稣就把这样的一个记事在17章以前呢，就顺着上面这样下来，就讲到说，因为会有审判嘛，有永生也有审判，就来到说很非常非常严厉的哦，来提醒说那是真的，我们要认真的来看待这个最终的这个终局，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一个在深渊的地方。很热，很渴，啊，到个地步，已经什么都没有的，不能做的时候，他说：“不然你至少你猜那个回去告诉我的家人啊，他还有亲人的亲情啊。”但是呢，太慢了。那个亚伯拉罕说：“如果你连摩西的话你都不听的话，记得哈，摩西的话，刚才我讲的那个律法的那个。”那个整个律法的框架、律法的核心都在那里了。然后从律法出来，我们也学过叫做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呢，爱邻舍如自己。我们也学过那个比喻啊。好的，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样。好，那么来到这里呢，啊，第17章呢，我本来给你们，请你们去找说，这17章里面你有看到几个比喻？所谓的比喻，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地点或名字，或者是发生的事情，但是它这个描述呢，会带来给我们一个很深远的意义，给我们记得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暗隐喻，就好像背后给你一些意思，或者是叫做比拟，好，就好像把这个。 比成那个，啊，比如说有人说，哎呀，你的眼睛像弯弯的月亮，像这样哈，那事实上不是月亮，可是呢，就用一个让你更能有一个印象的那个形状，好的这样的一个比拟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17章要来看，有一些隐喻，隐就是藏在后面的啊，或者是有比喻，很明显的比喻就是下面最后面我们提出来的那个今天的最后一个比喻哈，是谈到，等一下，我一下呢，仆人啊，仆人的比喻哈，有一个仆人的比喻。好，那我们仆人比喻已经听到很多了哈，那这些仆人比喻，有一天我们要把它全部都把它统筹起来哈。那我们因为这一章里面很特别。我们会看到哈，有那一群外面这一群在抵挡耶稣的人，还有里面一群耶稣在很专心，而且是很把握时间在教导他们的门徒。啊，来到这一章呢，竟然称为使徒，意思是说他们要被差遣出去的一个代表者，一个大使嘛，使徒啊。那因为耶稣知道时间不多了，所以他需要加紧的来造就他的这些门徒哈，他们是要做工的，以后是要被差遣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一章呢，基本上呢是整个就转向门徒了。有时候他会也会对这个外圈这一圈人讲，然后现在整个转向门徒。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一章称作门徒之路。那么在我们走这个门徒的道路，我们现在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要长成耶稣的身量。这个道路当中呢，那我们从这一章看到，我们会碰到哪一些关键点的时候，那我们特别要去想到耶稣对我们说什么。因为不是只有那个时候的叫门徒，现在我们都是叫耶稣的门徒，就是信耶稣的人啊，要学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就从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么在十七章的开头啊，我刚才提了一下，前面就谈到这个拉撒路，这个讨饭的跟那个财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过的事情。那一方面耶稣要强调说，永生跟灭亡不是开玩笑的，那是真实的。你说我没看到，也没有人去看过啊。即使有人跟你讲的一些故事说，哦，我去看过天堂，看过地狱哈，那些东西哈，那个看的人可能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我们听的人呢，那些对我们来讲，我想就像在看电影一样，听故事一样啊。我或许可以这样说哈，那些对我们不会产生任何的真正心里面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扎心的那个信息在那里。真的会让我们扎心的，就是从圣经里面神的话语，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记事之后，就马上接着17章。那么17章呢，我们先看到这个前面讲了，也是一个用一个比拟式的，好，用个比拟式的来讲一个严重性事情的严重性，也讲到门徒有可能会碰到的，就是绊脚石。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一二节哈。那我们先看到第三节的第一句话，你们要谨慎。好，所以一开始这个门徒之路呢，耶稣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这个谨慎的事情不是只有说我背起来就好。当你开车的时候，你看着红灯绿灯黄灯，随时都要有一个反应在那里。所以今天这一章我们学完之后，明天晚上去我们是晚上去睡觉，其他的弟兄姊妹是白天，你们过一天啊，过那一天，我们就要有一个警觉性。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谨慎的是什么？好，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好，请谁帮我们念一下？你如果方便，你就帮我们念哈。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现在看到第十七章。
那我来念。
好的。
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阿门。
好的，好，这里有两节，然后他用这个，他的主要的主角在讲绊倒人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绊倒人的哈，就是绊倒或者是被绊倒或去绊倒人的哈。那么这个事情呢，常常会有，所以我才说日常生活就有可能发生啊。但是他要用这个比拟哈，做一个比拟哈，比较哈。让我们看到它的严重性有多严重啊！他说，如果有一个是绊倒人的人，或者是让人家绊倒的人，那么这个人呢，不如怎么样？不如就把他绑在一个那个磨石，拴在磨石上，然后呢，丢到海里，什么意思？以后他就没有机会再绊倒人了，他起不来了啊！准死无疑了啊！如果这个人有这个迹象的话，不如他就不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生存在世界上，免得记得前面刚刚讲到天堂跟地狱，哎，以后的永世、永生跟灭亡是很真实的。那耶稣也讲过，前面我们也学到，那会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在这里没，耶稣没有意思说，哎呀，我就把他们就是。好像用死来处罚，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他说强如，请我们记得，他会有个比拟的方式哈。强如他还活在世上，然后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小子是什么哈，也可以说是小孩，但是呢，也可以说呢，就是啊，信主的人，或许是比较刚刚信的人哈，还没有很深的根基的人哈。那个约翰会称为有没有父老啊，还有少年呐、啊、小子啊，就从这里会感到他们的那个信仰的那个根基也好，资历还没有那么成熟哈。然后马太福音那里也提到哈，如果你要翻到你的那个圣经，马太福音的话是在第十八章啊，十八章。但是呢，从十八章到这个路加的十七章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绊倒人的事？他没有说人哦，他说绊倒人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轻忽，我们不能不谨慎，可以这样讲啊。好，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呢，第五节跟第六节哈，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五跟第六节啊。如果有人翻到的话，帮我们念，我们念书念慢一点，好吗？让大家有机会去思考这个经节。好，马太福
好，
音第十八章五跟六
嗯，
节，来，请念。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是的。同样的一个描述方式，好，那么这里把这个小子呢，有一个，当然前面提到这个小天国要像小孩子的哈，那后面说呢，那个这小子，这个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哈，跌倒的，好，我们跌倒的是绊倒的是绊倒人的事，这是耶稣在讲的事情。那我们有可能是那个被绊倒的，也有可能成为绊倒人的，是不是？可以这样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好，那我们要谨慎的是什么呢？要谨慎的是，会绊倒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小心。这个绊倒的这个含义里面呢，有一种陷阱的意思啊，有它的陷阱，有它的。你看不出来，一下你就好像就把你一弄你就倒了。好，那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呢，我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耶稣说，这种事情是免不了的。或许不是刻意的，不是故意要这样绊倒人啊。当然，如果有那个故意的，那就是魔鬼了啊。故意要让我们绊倒是魔鬼哈。那这个呢，免不了就是说呢，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不管是从恶者来，或者从我们人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是会那个不小心被绊倒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变成那个绊倒人的人。啊，那如果说针对门徒跟针对法利赛人的话，那么法利赛人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会绊倒人的人。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应该23章那里哈，耶稣说那个法利赛人怎么样？你们自己不进去，不进到神的国哈，也不让人家进去，什么意思？拖着别人下水。等于说，因着你的缘故，然后呢，挡住别人的路了，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个人比较想说，这整章是在告诉我们，到最后的分开是不是开玩笑？灭亡，我们有恩典，我们有悔改的恩典，但是我们也面对一个这个灭亡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啊，一个危机，审判的危机。我们谈前面提过恩典跟审判哈、啊。那现在我们在走这一条门徒的路的时候，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要谨慎第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而已，跟我们旁边的人有关系，不要让人家绊倒了。我们可以想一想，有什么事情会让人家绊倒的，或者说我被绊倒了，这个都是要谨慎的。或许你说我被绊倒，那应该怪那个人。但是问题是，你真的就是你就是倒了，好、啊，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事情会被绊倒，或者是有没有些事情会绊倒人的？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哈、啊，那个话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讲的其他，就讲我们亲子的关系好了。有没有说话时候会去绊倒我们的孩子，类似这个生活当中了、啊，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这个行为啊，我说过哈、啊，有时候如果不是出于恶者哈、啊，有时候当然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为善啊，那个背后就是有一个不是真的，所以那个绊倒人那个是被人以为是真的，那个是当然常有的事情。那像我们讲的是门徒，我们自己哈，好，有没有想到什么会绊倒人？
如果说对孩子有那种，比如说让他们上气的话，那算不算让他们绊倒？就是一个不符合真实情况的话。
有可能一个比较批判性的、
对。
定罪性的，好。有可能，什么叫做他被我们绊倒呢？什么意思？你可以再解释吗？
你说我这个例子啊。
呀。
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孩子他可能是能力达不到，或者是他有，就是不是他故意，我们就会去 label 他，觉得他不够努力啊，或者是让他感觉他不行，他那个就压制他，就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那么有意的。当然，我们都如果别人批评我们的孩子，可能都受不了，但是如果是自己，有时候就会说。可能就是一些口气或一些表现，让孩子觉得很没有价值，是不是让他绊倒？他可能本身，
有可能呀。
虽然我们是
这里
很爱孩
提
子
到
的，
了是免不了的，等于说都会发生，啊，等于说常常的发生，但是他说我们要谨慎啊，呀，有可能是的。有时候父母亲讲出来的话，他一从情绪来的话，或者
对。
是一个论断的话啊，你就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你没希望了啊，类似这样的话，那么这样子会不会在他的一个对自我的自尊心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打击，使他总是好像要爬起来之后。 总觉得哎，我没办法，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说自己可以再更好这样啊，有可能是的，是的。这个不要说亲子了，这个论断本身哈，耶稣说过了哈，不要论断，好，不要论断。为什么？因为论断会带来对对方的一个，好像在我们当法官，他当被我们判罪的一样，就好像把他定罪在那里了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论断也会带，不是只有这个亲子关系、夫妻的关系，或者是。跟弟兄姐妹的话都会，有没有人想到什么可以表达的？什么叫会绊倒人的？或者是我有没有经验我被绊倒？有没有这样？
那么我有个问题，
好的，好，请讲。
对，这个绊倒是和永生有关吗？还是说，
跟什么
就
有关吗？
永生就是这个，因为后面也讲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没有
所以
关
他
系。
说。如果这个人会绊倒人，宁可让他就不要再给他机，就等你懂啊？他就说，宁可让他把他拴成磨石，让他就不要再有这样去做了。
他那个第六节说，凡是信我的，就是信我的人，那绊倒信神的人，我原来还以为是就是使他的信心变得对神的信心变得软弱，而不是
好，
说
这被绊倒的人啊，等一下，被绊倒的人，他也有责任。
嗯。
这个绊倒人的人，就看他，如果他是属于像比如说像法利赛人，好不好？
嗯。
他教一群人，他教他们律法，然后他也跟他们说，你看我这一个礼拜禁食几天。你看我祷告什么哈？还有他就在那个税吏面前说：“哎呀，我才不像他，我怎么样？”如果像这种情况，就会绊倒人。那么这个绊倒人，等于说你把一群人瞎子带瞎子这样的话，你就把那，所以刚才我说，他就等于说你自己进不去，你也把人家拦住不让他进去，那个有关系呀。基本上在比喻上面哈，我们不用去怎么讲呢？我们在查这个比喻的时候，哈，不要用太多逻辑性的一个连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知道你的问题啊，我要我也不觉得我现在可以一下回答你这个问题，一定有关系吗？绊倒人的事一定会有关系吗？啊，那么真正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往下面看，饶恕的问题，因为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父就不饶恕你，对不对？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有关系。但是在这里这个比喻，因为前面这个是比喻嘛，哦，那这个比喻本身就在讲说绊倒人的事情，这一件事情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有祸啊。那这个因使人绊倒的这个人呢，不如就。就不要再这样好不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旧约圣经那个西西家他本来应该要死了，对不对？
嗯。
生病要死了，然后神很恩待他，还特别去预告他说你要死了，结果他怎么样？他不服，他说我那么尽心尽力的哈，他想再活下去，那我不晓得。当然，神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神容许他。我不晓得他到后来有没有看到他有这种说：“哎呀，巴不得我那时候就不要活下来了，我活下来怎么样？”结果到后来我的后果，他遗祸给他的子孙了、啊。哦，他骄傲嘛，是不是？好、哦，那所以如果用这个例子来看的话，等于说我们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我们都不晓得会。从中发生啊，那至于说跟永生有没有关系，我可能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下，我还要思考，还要把很多经节放在一起来那个啊，我不是说没有答案，我本身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看别人有没有这种什么想法可以表达一下这个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其他的 想法，谈到说到底这个绊啊被绊倒的人会不会因为这样失去永生？你意思意思这个意思吗？还是说绊倒人会失去永生？啊？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
嗯哼。
为你刚才就在问我们嘛，说什么是绊倒人的事情呢？什么是绊倒人的事情呢？我就在想，哪一类事情是绊倒人？是不是说我们出于罪的言行，伤害了别人这一类事情都叫绊倒人的事情？还是说我们的这些言行使他们对神的信心，使他们对神的信心，或者对神的认识产生了错误？以至于他们想远离神，这种事情叫绊倒人，就是，
都有可能，我认为都有可能。等
都
于
有。
说，我们不但没有把人家带进去，反而做了反见证，也有可能，是不是？就阻挡了，让人家就摔了一跤。那一跤摔下去，他爬得起来吗？我们也没有结，我们这里没有再讲到这个，啊，只有讲到啊。
所以后果很严重啊，因为。我们总是不小心会说错话嘛，出于本来是罪人呐、啊，出于罪的言行。那这里说啊，你如果绊倒人了，还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什么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觉得
这是一个比喻哦，记得哈，这是一个比拟哈，这不是耶稣不说真的叫你就去自杀，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啊，等于说这很严重，好，这很严重啊。那么其实呢，往下面看，啊，你会发现耶稣连接到下面那个就是关于饶恕的事情，关于饶恕的事情，我认为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哈，会有一两个关键性的事情会比较跟我们比较难的。我想饶恕是其中一个最，就是让我们要一学再学，而且是不是只有一次？我们都知道70个7次，你算到后面呢，根本就算不完了哈。就是这一次再一次啊。那么这里提到下面提到是一个。你的弟兄得罪你，如果你看到英文的版本，他讲的是，就我这个人做错事了，他有可能是针对你，得罪了你，伤害了你，也有可能他做的不对，不合真理，也有可能呀。那我们身为这个被伤害，或者是我们身为一个肢体啊，我们看他有做错事时候，那我们要谨慎。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主耶稣门徒的一个特性，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常常发生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这个饶恕啊，饶恕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是我们该做的啊，这是我们该做的。律法上没有说我们要饶恕了，因为旧约的时候没有谈饶恕，旧约是谈到以牙还牙，你杀了一个什么，那你就赔，我就赔，就要赔我什么？你伤了我什么，就要赔这样的哈。那来到耶稣钉了十字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他的饶恕，下面我们才有这个饶恕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动不动就会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节耶稣说免不了的，会免不了的。那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谨慎。所以，有没有谁要回应刚才这个问题？
师母
还
啊，
是你要问的再清晰一点？
因为你讲到那个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所以我原来一读这个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让人绊倒，就让人跌倒，就是要灭亡似的。所以我原来的理解就是那个，是感觉。
它有两个层，有两个层面。他如果不要身体不要活着，以后就不会再
对，后边
有
那个
人
是
被他
尸体
绊
嘛，
倒。另外一个哈，不如他不因为很严重啊，你绊倒人很严重啊，对不对哈？那到底是什么绊倒人？这个我想有轻有重，也有不是故意的都有哈。那在马太福音那里就提到说哈，
因为他说马太福音
这个
说，
意思。就倒不如这样子，耶稣不是说这个人就去死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倒不如就是说那个严重性，给我们一个比拟性的，让我们看哦，这个很严重，不要觉得这个是，哎呀，谁，这种事情常发生，不要这样习以为常。
哦，
那
明
如果
白了。
我们被绊倒，我们也要谨慎呢、啊。啊，
对。
我们在那种不小心的当中，或者是我们突然间说了一句话，怎么样？啊，我前2天一件事情，我就不讲人也不讲事情哈、啊。有一个小事情，事实上不是大事情。那有一个人他，OK。A、B 好了哈，A 想联络 B，结果呢 B 没有回他，然后呢这个 A 呢就有一种想法说，他不回应我，我就不想再跟他联络了，所以就我是 C 了哈，我是第三个哈，他就说好不好你去跟他讲，好，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因为这个 B 换了电话号码，好，那我很快的就跟这个 A 说，他可能有什么原因换了号码，不是故意不，我的好意其实是要跟 A 跟他讲说，安慰他说，不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不回你，可能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也没有，我也不晓得他换了电话，OK，好，所以呢之后呢，圣灵提醒我，我的用意是好的哦，我跟这个 A 这样讲是因为我想帮他让他释怀。因为他那时候就我，他说你帮我去联络好不好？因为他没有回我，我就不想再打扰，有点让他不要再打扰他。那我就跟他说，因为他有一个什么原因，我就不讲什么原因了。我有跟他解释，以我的逻辑来讲。后来圣灵提醒我，你讲的这个事情你不确定，所以我赶快跟他说，那天我讲，其实我的用意是要安慰这个 A 啦。哦，那我也这种想法没有错，可是这种想法并不见得说我就应该说就是事实。所以我就跟他说，这是我自己想的啊，但是事实是我也不知道他换的电话，不是只有你而已。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圣灵提醒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中间的一个好像一个怎么讲呢？也可以成为一个绊脚石啊，对不对？那如果对方把我听到那个理由听进去了。我把他给了一个理由了，但是那个理由不是确实的啊。如果那个 A 呢听到的理由呢，以为那是真的话，那当然我可能安慰到他了。但是问题是呢，他也可能会去跟别人说，因为他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不想给人家电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讲得很迷糊，有清楚吗？这个意思？
就是不小心的话，可能就是以讹传讹，就是你本来一个很不确定的事情就会让别人误解这样的，是不是这个
呀，
意思？
所以我个人是这样，我觉得说我们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啊。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说，是这样的。好，那免得呢变成，因为人在接受这个话、听这个话之后，会加多，会有联想哈。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要主要跟你讲是说，圣灵提醒我了，就是我一定要去讲清楚一下。哈哈，那对方谢谢我，对方说哦，谢谢你啊，告诉我。啊，他说你这样给我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对方跟我这样讲，啊，那我觉得说圣灵提醒我去做了，
师母，
啊，是，
你的意思是就是你只是假设我这样表达吧，我这样说哈，假设我对这个人说可能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这样说可以吗？还是这样说的最好不要？我没有懂。
我后来觉得我就不说，如果是我以后我就不说，我为什么那个包袱呢？我就后来还要自己去改正，还要去啊，就因为我真的不确定了，那我就不说啊，我就说
明白。
哦，我知道他改了电话，那我可以说事实，他改了电话，连我也不知道，这样就好
哦，那我明白了。
了。哈哈呀。我这样做不是说我就是你们的一个公式，或者是像我，那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告诉你说，我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平常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刚刚前几天发生之后，我就觉得说我还是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来表达，嗯哼，就是要谨慎，是。
刚才你讲那个例子，我就能就是想到自己可能是因为对这些小事不够谨慎，所以才会在想说把那个 磨盘、磨石拴在人的颈项上，必定是犯了什么大罪才会这样做。我平时得罪
把
人怎
重
么
点放在那个
都这样对我的。
上
对对，可能是小事
呀，
上，是各样的事
我们
都
要
包含。
记得哈，那个比喻的部分哈，是让我们听到或感受到那个比喻本身的，怎么讲呢？它的深度，或者它的，有时候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个形象，啊。等于说很严重这样而已了，有祸了，很严重这样而已。所以不要把重点，因为比喻总是让我们比较能够有声色的这样的一个联想，对不对？那重点是在前面绊倒人的事情，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啊，
师
就
母，
不用去把那个比喻的部分再去联想到逻辑性的推理。我的意思是这样。好，你要推理也可以啦，但是要推理的话，不能只有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就说只有用这一章来查圣经。那如果我们还要推理，我们还要收集很多其他的地方来佐证我们讲的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这样，来，请讲。
您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因为那个比喻是一个很形象的，有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里边的一个细节，或者它的一个，等于说它里边用的一个具体的材料，然后就好像错过了这个比喻它的真意，它的真意是要用这个来表达说这个问题很严重，让我们能够好像一下让我们警觉到像大磨石这样，但是我们就一下把大磨石想到这个人要死了，这个可能就是个要马上就联想到说那就灭亡了，如果我这样做，我就是要灭亡了，就没有去想到他后边的争议，我大概是那个逻辑，因为我第一
是
个
的，
看到就是说。
呀，这样的话对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了，好，就是你把重点抓到了，好，然后呢，那个比喻呢是帮助我们去好像看得到或听得到，或就是在加强那个有惑那个惑，啊哈。
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不然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是个小问题，我这样说一下就不当回事儿。这可能
是是，
这个比喻
那
是让
耶
我们
稣还
意识
说他死了不如活着好，对不对？有点类似这样，死了不如活。你拴的石头投到海里面去，起不来了啦，就是这样了啊哈。那谁来？你也可以说，那谁来拴他的，对不对？啊，这个就在我们就不用去管那么多了啊呀，我或许可以这样讲了哈，因为当我们在一开始这个团、这个组、这个群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是因为要让我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我既然读了圣经，我也愿意帮助人家读懂圣经啊。那我怎么样从圣经得到益处，我也一定可以帮助人家从圣经得到益处，就是这个只有这个目的啊。所以我不需要是那个专家或怎么样，因为我本来圣经。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自己可以读，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跟神去彼此去对话的。好，那因为刚刚信的人或者是没有读经的这个经历的人，需要我们帮助他，不管是一个小小的班级或者好几个人都没有关系。好，那现在呢，就是当我学的时候呢，要把它放在我的生活中来用，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读经哈。的入门如果没有应用的话，哈，到后来就会偏重知识。我读几遍了，好，然后智慧书有哪几本，律法书有哪几本，圣经有几卷，先知书大就会变成就这个很懂啊。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信很久了，还是不知道啊。在我那一班门徒班的哈，也有哦，门徒班哦。也有那一本书在哪里？因为到后来信的人都是用什么？用手机了，都是用手机了。那他不需要知道前后是什么，就目录一出来，赶快点。新居然是旧约，还会这样哈？就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哈。好，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包括你们对你们的孩子读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们要进入，我刚才提到哈，有两种入门，一个是。在知识上，因为中国人很容易从考试的经验，很容易，我要做个乖学生。我读经是面对一本书嘛，那我就要做一个 懂得怎么样读经的一个好学生，所以我们就会在知识上面会比较重，不是不要他要知识，可是呢，我们会在这个知识里面的一个精义，精就是味精的精，啊，什么叫做鸡精啊？就是它有鸡的这个成分，有鸡的这个
精
营
华，
养，它里面它已经把它浓缩到
嗯，
哦那个。你会喝到那个营养，你会吃到营养，可是你不需要吃一大块肉，这个叫做鸡精，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核心那个精义哈，我们吸收到那是最重要的了。我常常有一个想法了哈，这是帮助我自己哈，帮助我自己。如果我在圣经里面太怎么讲，很小心，很谨慎。而且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尽量的啊，不是为了要做乖孩子哦，就是因为我不是很乖的孩子，所以我才特别要谨慎啊。那我如果有这个心的话，有一天我碰到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主只会说：“哎呀，你真是很用心哈。”我想他不会说：“你怎么那么傻啦？你那种小事情你也守成，也守成守了一辈子，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看我们那个愿意遵守的心，那如果说我好像怎么呢？人家都可以吃，为什么我不能吃？有人是这样哈，就是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不希望你们学我了哈，我没有什么好让你们学的啊。那我有一些对于信仰里面的原则，我是非常执着的，但是我不是要。跟人家说哦，你应该这样才对，不是这样子。那或许有人就说：“哎呀，我太拘谨了啦。”好，但是呢，我宁可到主的面前，我认为他看到他可以告诉我说：“哎呀，你很用心啊，你很认真。”我想他不会跟我说：“你傻到怎么连那个也在守？”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觉得师母，您说的
嗯。
这个很，其实很，那是神的想法。很多世人的想法就是那种，就是要为，我不能说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些借口，就会去说哦，神不在意这个，其实就是对神的话不在意，然后又自己可以说气哄自己吧。就是比如说想到我这个讲远了，
给自己拓宽
对。
自己出
然
来
后又
啊！
说神也不在意，然后又把这个话就说，你看，就是人为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说神对，我用我不在意说，哦，大概神也不会在意，然后就会找到有相同说法的人给自己找借口。
但是我不会用我自己跟神间的那个叫做 conviction 信念吗？是
对，
一
对，
个信
确
念，
信，对，
我
信
有
念。
我的我确定的一个信念跟原则，我不会去。来衡量别人，我绝对不会这样，因为耶稣说不能论断。啊，当别人做的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不能说哦，你看他没有守，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本身，我认为说我要认真，我要谨慎，这是我的意
对，
思。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您自己去谨慎，但是我不能
嗯哼。
说，就是有的时候相比之下，我们有的时候就对神没有那么在意了，可能就是对神那个心没有那么敬畏，没有那么谨慎，不是说把神的话真的当成话，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就这样念就念过去了，但是没有用心在上面，
嗯
但
哼，嗯哼，
是也不能去要求别人拿自己去做标准，不能去
不
说
能
是吧？
被对，不能要求呀，这是
这
不
个
能
对
要
我们来讲，有时候就是一个试探，有的时候不小心就会觉得，怎么别人跟我不同，就会变成去论断别人，这是一个，
求。是
就
的，
是
那么
这
今
个，
天我们学完这一章呢，就记得好像耶稣跟我们说，你在这个门徒的这个道路当中呢，红灯的时候你一定要停，黄灯你要小心，绿灯可以走，类似这样子。还有没有其他人要表达？
我就再补充，你说那个黄灯要小心。我们有的人是一看黄灯就赶快踩油门，
我
想要
去！
冲过去。他不是说虽然告诉他黄灯是要小心，但他觉得黄灯是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我的意思就
以前
是，大概
有一
是。
个华人来这边考，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个笑话。来这边考那个驾照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帮他翻英文成中文给他回答。这里有这样哈，就是。 他不懂英文，可是考官是英文的，所以他用中文翻译，中文回答别人跟他翻。他说碰到黄灯该怎么样？他说赶快冲过去。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我曾经想过哈，跟我的个性有关系吗？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特性的问题，呀，不是说因为我特性比较拘谨啊，我也没有很拘谨啊，你们知道我不拘谨的人，而且我本来是比较属于那种怎么讲急性式的，我不太我的生活不是那种很规律的，牧师很规律，我不是的，但是呢，对神的话我可是。我就不敢，一点都不敢轻忽的哈。嗯哼，我没有说我做得很好，但是呢，只要圣灵提醒我，我就一定会特别注意。嗯哼。
师傅，我觉得您最大的就是您敬畏神，这个敬畏是要学习的，就是对神的敬畏。
是的，是的，嗯哼。我们
师
体会
傅，
神的恩典，恩典是比海洋还大的哈。但是在这个恩典的背后，我们要有一个，刚才刘磊提到哈，我们要给一个尊敬的心，就珍惜跟尊敬这个恩典。好，请讲，请讲。
我就讲，就是曾经我有一个例子啊，然
好
后我
好
陪伴那个姊妹，然后那个姊妹呢，是我带她信主的，
嗯哼。
后面呢，她就是因为她的工作能力的问题，帮不帮她丈夫，那我就知道她就非常非常爱她的丈夫，但我讲的时候我就没有谨慎了，这个呢就成为我信仰这么多年来就是。跟人讲话的时候，时常会提醒我，因为我自己一个就是不谨慎的言语，影响了这个，可以讲绊到这个姊妹啊，这是好长时间，我都要承认自己的这样一个错误。然后呢，就是跟她说，就是说她丈夫就是一直在不恰当的投资当中，就是讲到这个顺服，那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因为我知道这个姊妹很爱她丈夫，她想从我这边找到一个支撑点，说，哎。有人觉得我把钱都帮助去丈夫，这是我当时就体贴了个姊妹的心意啊，忽略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提醒。我就跟她讲，我说是啊，妻子就是该帮助丈夫的，那两个人的钱不都是一个人的钱吗？我说那这个不分你我彼此的。然后呢，她最后就给她这个先生投了有1000多万的时候，都是失败了。她有一天就问我，慧姐，那当时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妻子要帮助。哇，我真的是，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是的，当时我真的是很不谨慎，很不什么，就是跟他承认说我自己的话语，就是这么的随便去绊倒他，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例子不谨慎的这个真实的例子，一直到今天。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会就是中国人，我们讲话嘛，就是很容易啊，他喜欢听的那样子的，哎呀，就讲的，就是说不会说，就像刘磊刚才讲的，就是说你个对神的，就是那种敬畏的话，你就会有谨慎。我就觉得是的，我就是不像师母这样子，我就对神的那样的敬畏，所以讲话就轻呼一下子就出来了，就是。给人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不是说我的面子的问题，就真的是一种罪，
了解，
真的
了解。
是，真的是这一种罪。然后呢，我也被别人绊倒过，那就是在几年前呢，有一个团契，那个弟兄就说，他说，哎呀，我这妻子刚结婚，他说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就来到我家来，我们每个周有一个时间去读经啊，去祷告怎么？那我就无意中跟一个姊妹在谈到这件事情，我说，哎，他这里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说，你看我们两个，你看你有没有空，或者说我们两个搭配的彼此去什么的？他说，然后他就说一句，你服侍什么呀？你拿什么去服侍啊？就你还带团契啊？然后也是，就是说，就像师母你刚才讲的，其实听的人也要为自己负责任。我真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所以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像刚才刘磊讲到师母的，就是对神的这个敬畏，在小事上，就像立波刚才说的，就是最最小的事情上，可能我就大意了。我就是觉得很随便了，其实我也就是 觉得就是，如果说就像圣经说，你们在小事上忠心，哎呀，我就是觉得真的，这是我的分享。
好的，好的，是的，我们是不会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生活上的哈，但是那一次呢，也带给你一个，好像就是你的红灯了，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是的，我们就这样学习了，是的，你刚刚讲这个，我就想到一句，那个应该是约翰的吧？不要多人做师傅，是不是有这句话？所以我们当然要帮助人家，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给他们一个方向，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呢，不要太容易去教对方了。我想是这样子，因为那句话哈。那就要对我非常的，我也很警惕。为什么？因为我本身的恩赐就是教导型的，我是教导的恩赐，就对我特别警惕啊。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教，但是我就特别警惕说，我不要成为好像帮人家出主意啦，或者是好像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有限，所以呢，我只能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或神要我服侍，我才能给一些我从神来的这样的，从圣经来的看法呀，不然的话，我不会，我不敢呐，我担当不起，可以这样讲，
神很了解我，我的个性里面呢，很容易轻易的给人家一个决定。从那一次红灯，我就觉得神很爱我，他知道在哪一方面来教育我。
是的，是的，一方面呢，你可能也是助人心切了，好。然后你去帮他，然后呢，一方面呢，你也可能都一直都是在担责任的人，有时候是这样。好，我们可以要不要再稍讨论一下这两节，还是要往下面来？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表达？
师母，
哎，请进，
我想
请讲。
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就像你刚才您说那个，您自己在有些事情上会比较在意嘛，或者是那有些弟兄呢，就像尤其是吃什么的东西，因为像广东这边人，说实话是什么都吃的，然后呢，有些弟兄可能因为他可能信心比较大吧，然后他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吃，比如说像广东这边人喜欢吃猪血啦一类的东西，那他可能觉得没有关系，但是，有些就是所以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起聚餐的时候就可能会遇到他，然后尤其是这个弟兄可能是个时间比较久的基督徒吧，弟兄，然后他这样做的话，就是也有可能，所以以前他们就说，如果这一桌子人里面有些人，有些刚出信的人对这些方面比较在意的话，那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就，我
是
们
的，
这次就不吃了，我们这次
是
就
的，
要
是
考虑
的，
到他们的这种，对。
是的，是的。这圣经的教导，我们要体谅那些软弱的，好，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拜偶像能不能吃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们要体谅那些信心软弱的呀，这也是圣口这样办，然后我们会绊倒他，是的，是的，凡事都可做让步都有益处呀，是的，对，很
如果自
好，
己在家可能还好，
不过这个事情，如果你往医学科学去讲的话，它是有道理的。哎，凡事神佛都有它的呀，是，呀，非常好。这就你看，这个就是圣经上有实际的那个哈，在那个罗马书里面呀，还有到那当时候他们也是这个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就有这样的一个不晓该怎么办，对不对？因为他们的话，他们这个圣跟俗分得很开的。然后对于这些外人的话，我们就说，哎呀，那个要补啊，对不对？有这种，所以他们就有谈论这个吃血的事情。是的，是的，
另外一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家长对孩子来说，可能尤其带孩子读经啊，或者给带他们去儿童主日学，那会有一些老师会讲到一些简单的一些圣经的一些原则吧，比如说我们这个不能做啊什么样。但是家长呢，日常生活中，因为毕竟在世俗中可能有一些做法，比如说啊，我们可能会给谁送礼的。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对，比如说我们可能也许是出于好心，是对谁说了 谎话啊，或者什么的，这个也容易对孩子形成一个困扰。他就说：“那你当时不是教导我，或者圣经上不是这么写的吗？那你们，父母为什么也会这样做？然后这个也会给孩子带来一
有
些
可
很
能，
大的
有
困
可
扰。”
能，
对。
对对对，后来他变成也觉得说，哎呀，反正这个都有可以有理由嘛，啊呀呀，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榜样，我们要有榜样，是不是？是的，是的，非常好，是的，就是这样呀，其实孩子们从眼睛看到的，比他从耳朵听到的学的更多，
圣母，我想提个问题，
好的，
就
请
是，
讲。
刚才咱们讲那个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就是对于您刚才讲到，就是绊倒人的，就是被绊倒的人，他本身也会，有一点，责任，就是他为什么会跌倒？刚才像那个宗慧姐也提到了这句话，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一二节和这个第三节会不会有一定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就是这个，比方说我就是有的人对我有一些论断，说我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我心里本身，我坚信神是这样创造我的，然后他给我这样性格是有他的益处的。那当别人用什么话来攻击我的时候，我能不能让自己不跌倒，不被绊倒？就像这个第三节所讲的，就是你弟兄得罪你，
是是是。
就是这个绊倒，就是我们，当然我们可能就是都会有软弱，而且撒旦就会攻击我们这个软弱的地方，然后让我们绊倒。我就是在
呀，
想这个第三节和后面的这个关联，对，
你有个点很重要，你刚才提到的点就是我们不要给魔鬼有地步。其实对方或许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有时候我们接受的时候哈，接受的会把它接受的很重哈。那但是呢，魔鬼会来把它更弄得更严重。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思啊，心思这里是有战场的。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吧？就是我们有一个营垒在那里哈，我们的心思里面会被有一个营垒，跟我们的一个模式在那里。然后你谈到就是那个魔鬼留地步，这个是的。那么这两节我还是要把它停在绊倒人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太去想说哦，但是呢。我们也提到，我或许是那个绊倒人，或许我是被绊倒的。那如果我那个被绊倒的呢？你往下看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习那个饶恕了。是的，你在讲的就是这样吗？我听你讲的是这样，
对，是这个
是
意
的，
思，是这个
是
意思。
的，是的。好，那我们就顺着这样，我们往下看了。好，如果等一下还有人回过去来表达的话，请你继续表达哈。好，我们往下看了哈。那你刚好你在这里。你就帮我们念，三四哈，两节，
好。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阿门。
好。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跟我们要谨慎也是有关系的。那么那个谨慎呢，跟前面那个绊倒的事情也是有连结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或许会成为被绊倒或绊倒人的事情。好，那的提到说有弟兄得罪，我们就按照中文的这个解，这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哈。弟兄得罪你，或弟兄得罪我，第一个是弟兄，等于说很亲的。很多时候哈，我们的彼此的这个问题，如果是不太熟的人，我们还不会那么的深刻的受伤害。有时候是你有期待的，或更有交情的哈。提到弟兄，这是一个哈，在我们很亲的人当中， 还是本来很好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种？我们要谨慎啊。那万一他有做了什么你认为不该做的，或者是得罪你的事情的时候，那么第二点就是要劝诫他，要表达，不能放在心里。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别人得罪我的时候，那我放在心里，有点像把它闷起来，哈。对我们是非常不健康的，就有点好像说我不讲就好了，但是呢，不讲会怎么样？在心里面想，耶稣说这种事情一定要经过饶恕，等于说把你的乌烟瘴气排出去，有点类似这样。好，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就是用我们这个氧气要吸进来，两条血管。一个是动脉，一个是静脉。那么这一条动脉呢，是输送氧气，静脉把这些啊二氧化碳这些不要的排出去，好，就像那个汽车那个排气管一样排出去，好。所以这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一个循环，叫做新陈代谢，有没有这样进来出去，进来出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这样子。那么饶恕就像那个静脉。啊，我们叫脉，你们叫脉是吧？静，你们叫什么？脉搏还是脉搏？你们怎么讲？
也叫
叫
脉，
脉搏。好的，好，那这个动脉呢，静脉呢，就要把那个不好的排出去，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像这样子，被得罪了，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要去处理啊。第二个是劝诫，第三个。不是只有一次哦，这个曾经耶稣也跟彼得讲过了哈，饶恕人的话70个7次哈，一天7次。但是这个对方呢，他不是不想改，他想改，懊悔了。那我们会不会到个地步，我们就放弃他了，或者是对他有一个认定说你没希望了？啊，耶稣说呢，即使是这样子，还是一样要饶恕他。总要饶恕他，所以这里对于这个被我们讲哈，像刚才那个中文说我们被绊倒了啊，那我们就要去跟他表达啊，然后呢，我们当我们去不管是去道歉或者去表达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哈，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在面对另外一个人讲话而已，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因着顺服神的意思，然后呢，圣灵也在我们当中，等于说我是为了，就像我刚才讲说，我去跟那个 A 这个姊妹啊，跟她道歉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讲哈，让你以为是对方告诉我没有这个意思哈。那我之所以这样讲，不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而已，而且好像圣灵在当中做了见证，好像我带了圣灵。带着神的提醒，我就到他面前去。我是为了神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想法了哈。所以呢，当我们去跟对方，不管是道歉，或者是跟对方去跟他劝诫说你这样子对我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去讲的。我这样讲让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不要管神怎么想。如果都不要管我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可以不讲，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变成那个亲密度就没有了，好，那个弟兄姐妹那个亲密度就会有嫌隙了。那在弟兄或者是姐妹的话，他是有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关系的，这个关系不能当中梗着或隔着一个什么东西，这是这个意思啊哈。